从这个约拿的故事里面去看，我们其实我们都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恩典，但是我们对神的恩典认识真的够深吗？我们是否要继续更不断地去认识神的恩典，在神的恩典中有不断的这种的经历，我们才能够在万事上面能够站得稳，我们才会在平静安稳中间得着力量，我们才不至于被这个世上这种许许多多的风浪所搅扰，不至于失去了我们一个稳定的立场等等。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恩典上面作为一个基础。那我们过去好几次在看约拿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约拿这个故事主角并不是他，约拿的故事的中心的要点也不在于说约拿他遇见了什么样的事情，他遇见了大鱼，他遇见了这个风浪在这个城中，在这个尼尼微城中间他如何去宣告神的信息等等，不是这些。我们都已经明白了整个约拿书的故事主角就是神他自己，这一切事情都是神自己安排的，都是神自己在那里筹划来运行的。那么我们也都知道整个约拿书的中心的思想是谈到神的恩典，谈了神他那个为了要拯救这个世上的灵魂，为了要拯救这个败坏的世人那个不屈不挠的这种心意跟行动，他不肯放弃这种执着的一种的怜悯跟恩典来拯救更新这个败坏的世界。所以虽然这个故事从一开始我们就已经看得出来说约拿他已经清楚知道神是一位蛮有恩典的神，但是那种的知识不能够叫他胜过他自以为意的那种的心态。这种的知道神有恩典并不能够帮助他真正的明白神的作为。所以神使他经过一连串的这个试炼，就是要叫他亲身的去体验到神的恩典的实际，更深入的去认识神的恩典，这样子他才能够真正明白神的作为。同样的，纵使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已经知道说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不断的去经历，不断的要去亲身的去体验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作为，免得我们渐渐的就将神的恩典看成理所当然，渐渐的就不再去依靠神的恩典了，渐渐的又回到我们过去的方法，就是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依靠自己的能力，依靠自己过去的经验等等，来面对我们每天所面对的新的事情，而忘记了神的恩典，离开了神的恩典。所以今天在这一年的开始，我们就用这个题目，就更深的去认识神的恩典，来作为一个提醒吧。那约拿的故事一开始就是讲到耶和华的话临到这个约拿，临到他的身上，说起来到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因为他们的恶已经达到我的面前。那么约拿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明白，虽然这个宣告的信息的表面上是一个好像是带着审判跟刑罚的信息，但事实上是一个恩典的信息。我们以前已经谈过，因为神给他们四十天的机会，神要差遣一个先知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向这当地的人来宣告这个神的审判呢，还给他们四十天的机会，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回转。这很明显的是一个恩典的信息，虽然表面上字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刑罚的信息，但是约拿他明白神的是一个恩典，但是他却不愿意看见这个恩典落入在这个以利为人的身上，所以因此他没有按照这个神的要求去做，他相反的他就往反方向去逃，是不是？在过程中间他逃到这个约帕港去，上了一条船，船在地中海中就遇见大风浪，那么就为了要平息风浪，就随手把它丢在水海里面去，那么神就安排了一条鱼把它给吞下来，在鱼腹当中他发昏了，那么他这个向神他醒悟过来他的身份，神又再一次的把他要安排这个鱼把它吐在干地上面，他就去到了尼尼微城。就因此在这个时候他就 耶和华到了第三章，耶和华的话就第二次的临到约拿，起来到尼尼微大城去，把我告诉你的信息向其中的居民宣告。那么接着约拿怎么做呢？他就确实就去了，他就照着耶和华的话起来到尼尼微去。尼尼微是一座极大的城，约有三天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天，宣告说再过40天尼尼微要倾覆了。尼尼微人就信服上帝，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上麻衣。这消息传到尼尼微王那里，他就从宝座起来，脱下朝服，披上麻衣，坐在会中。他叫人通告尼尼微全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畜、牛、羊都不可尝任何东西，不可吃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要披上麻布，切切求告上帝，个人要回转离开恶道，离弃自己掌中的残暴。谁知道上帝也许会回心转意，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致灭亡。那么整个过程的结果就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上帝就改变心意，原先所说要降于他们的灾难他不降了。那么到这里很圆满啊，对不对？ Happy ending， 对不对？很圆满的故事嘛，对吧？他终于回到了这个，去到的尼尼微城，向这个城中来宣告，用一天的时间来宣告神的信息。这个信息而且是极短的，我们上次谈过，按照希伯来文的原文来看的话，再过40天尼尼微城要倾倒了。这一句话只有5个字，再过40天尼尼微城倾倒，就是5个字。5个字的信息，这个要走3天的大城里面，他走了一天，结果就产生这样一个后果。你说这个是不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一个宣教事工啊？那么是不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结果，对不对？是不是？对不起哈，如果这各位中间有住在旧金山的，那就对不起了。想象吧，我们想象吧，旧金山这么大一个城市，可能要走3天吧，哈。如果说今天我们当有人走到旧金山去，用一天的时间啊，就宣告这个啊，再过40天旧金山要倾覆了，那么这个市长就宣告全市的人就披上麻衣悔改了，然后神就转变他的心意，不降灾来惩罚这个城市。你说这是不是最成功的一个宣教？哪一个宣教是不希望有这种结果？有谁不希望有这种结果的？但是从第四章接着下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令人很泄气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呢？这个事却令约拿大大不悦，甚至发怒。他就向耶和华祷告说，耶和华，这不就是我人在本国的时候所说的吗？我知道你是有恩惠有怜悯的上帝，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会改变心意，不降那灾难。我就是因为这样才急速逃往他失去的。耶和华，现在求你取走我的性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更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对吗？原来是一个 happy ending 的，对不对？结果这个约拿却什么，反而要死啊。我很难去想象有哪一个宣教士有这么伟大宏伟的一种的这个宣教的结果，到后来会想要死的。但是事实上，从第2节里面我们看得见，他说我在本国的时候所说的话，就是我知道你是有恩惠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富的恩慈。所以在整个故事的一开始，其实约拿就已经知道神是有恩惠有怜悯的人了，是这位像一位神，他明白他已经在一开始他就清楚知道神是有恩典的神，神是会因为他的恩典去饶恕这个尼尼微城的这些恶行的。但是他却不愿意这样子，他说正是因为这样子我才逃的。为什么？在这个提问之下，我相信我的想象中间就是约拿把自己放在一个审判官的一个地位，这些尼尼微人他们如此的邪恶，如此的残暴，如此的这个残忍，各样的暴力在当时出了名的。 他们是罪有应得，他们是应该 受刑罚的，他们应该是在神的审判中间被灭亡的。但是神，我知道你是有恩慈的人，我知道你是有怜悯的这位神，我知道你会饶恕他们，但是你这样做是错的，我是对的。这些尼尼微城的人被审被惩罚是应该的，是罪有应得。所以因此在这个地方，虽然说他的这个整个宣教的结果是如此的成功，但是他却愤愤不平，他认为在神的怜悯中间失去了公义。他知道神是有恩惠有怜悯的上帝，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他知道神的恩典，情愿饶恕也不愿意审判跟刑罚。在旧约里面，恩惠跟怜悯用来形容神这两个词摆在一起，在旧约中一共出现13次，这13次的经文里面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形容神的性格，形容神的心情，形容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因此在犹太人他们的观念里面来讲，神是谁，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们的答案就是说神是有恩惠有怜悯的神。他们的认知里面，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那么恩惠跟怜悯是什么意思？恩惠就是说神情愿，神宁可饶恕也不愿意去刑罚，神宁可宽恕也不愿意去摧毁，这是神的恩惠。神的怜悯是说神看见人的需要，他就动了慈心，他就愿意伸手去帮助，这是神的恩惠跟怜悯。神不是一个高高在上与世无关的这样子一个，好像是一个坐在宝座上面在那边观察的一个这样的一位神。神是看见了世人的需要，他就乐意伸手去帮助的这位神。神是看见人的败坏，但是神却情愿去饶恕他们，情愿去接纳他们，也不愿意去什么去刑罚他们。这是这个恩惠跟怜悯这两个字在犹太人的观念中间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但是认识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是一回事，但是当神真的实际上这么做的时候，约拿他不乐意了。而且当这些事情是做在这个尼尼微人的身上的时候，他更加不乐意了。因为在他的观念里面，我们从过去的一些这几次的这个信息里面，我们知道说他的观念里面，他认为说神的救恩只是属于以色列人的，只是属于犹太人的。他不希望神是一位饶恕尼尼微人的神，他希望神是那个真正去刑罚这些邪恶的这位神。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停下来想想我们自己哈，我们或许也会有类似的这种约拿的心态，为什么？我们是否在我们自己的偏见里面，对某一些人、对某一种人、对某一群的人，我们认为他们不配得神的恩典？有的时候，当我们发现这些有些人冒犯过我的、抵触我的，或者经常与我敌对的人，神居然也对他很好。你会觉得很不甘心啊，或者说是我在神的面前我非常的努力去追求，非常的努力去侍奉，但是你看那些懒懒散散的人，神居然也对他那么好，你会觉得很不平，是不是？我们的心里面会有这种很好像一种我们所谓的自责，所谓的公义感，对不对？所谓的公义感，那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随时要报嘛，对不对？啊，那么即刻要报，那么我们的这种公义感很强烈的，所以我们也常常会有这种类似的心情，对不对？那么约拿在这里，其实他把自己当成一个神的一个审判官。神啊，你错了，我对的。你饶恕这些尼尼微人是错的，我认为他们应该受刑罚是对的。他们不配得你的恩典，我这个想法是对的。你竟然这样去饶恕他们，你做错了。因此他才会大大的不悦，他甚至于发怒，甚至于说都不想活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活在世上还干嘛呢？如果没有这个对错的标准呢？如果这些人这么的邪恶残暴，你都饶恕他了，那我干嘛还做好人呢？那我 我在这里不是好做好人白做了，那我干脆不如死去算了。神怎么说？神，你这样发怒对吗？换句话说，你有什么理由你可以发怒呢？你有什么理由你可以生气？很多时候我刚才说过，有的时候我们当我们看见神也像一些我们认为不配的人施恩的时候，我们心里也会愤愤不平。神可能就会问你了，你有什么理由要愤愤不平？你比他有什么好的地方吗？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好像神做事情很不合道理，对不对？神做事情也很不合情理。但是当我们看见那些我们认为不配得恩典的人得了神的恩典了，我们会为他高兴？我们会为他高兴吗？我们应该的，对不对？但是往往我们似乎也并不是那样子的反应。当我们看见神的一些作为好从我们人的角度来判断似乎不合情理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反应？你会就因此就算了，就远离神了，还是说你会更加的去亲近神，更加的去更多的去认识他，更正确的去认识他，好叫你能好叫我你们能我们能够明白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好叫我们能够纵使不明白也能够接受，也能够接纳顺服神如此的做。神在这里问他，你这样的发怒有道理吗？约拿并没有用言语来回答，但是他的行动就回答得非常清楚啊。他就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子的荫下，要看看城里会发生什么事。反正还有四十天嘛，对不对？就四十天之内看看神到底会不会改变心意啊。这些人毕竟是罪有应得的人，或许我在这边等等看，神也许就会改变他的心意了。第六节，耶和华上帝安排了一棵蓖麻，使他生长高过约拿，影子遮盖他的头，使他免受苦难。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欢喜。次日黎明，上帝却安排一条虫来咬这蓖麻，以致枯干。太阳出来的时候，上帝安排炎热的东风，太阳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得更好。你看看约拿的顽固啊，实在是顽固到一个很难去想象的一个地步。明明前面他已经知道了神就已经改变了心意了，不降灾给尼尼微城，但他偏偏还要再出去看看，跟神在那里拗，到底你要会不会四十天之后来倾覆这个城，甚至于他的第二次的在神的面前求死。在这个地方他为自己搭了个棚子，也许就是准备长期抗战嘛，四十天的时间我有一个 shelter 在这里，我要看看到底神怎么做。那么神又给他安排了一棵蓖麻，那么他已经有一个棚子了，为什么还要再安排一棵蓖麻呢？他已经在棚子的荫下了，为什么还要再给他遮荫呢？那么这个地方当然这个问题不是很容易解决，但是我们可以从旧约里面看见说，在旧约的一些先知书跟这个智慧书里面，常常用这个遮盖，常常用这个荫蔽来代表神的恩典，代表神的恩典。因为这个地方神安排了这个蓖麻使它长高过约拿，而且使它影子，这个蓖麻在按照我所了解的是一种很叶子很大的一种的树，所以很多的大叶子一日之中成长起来就会很阴凉的一个树影在下面。那么这个遮盖我刚才说过了，在旧约里面它有一种这个它是象征神的恩典的。比如说吧，在诗篇121篇第5、第6节说，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蔽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也不害你。在这个以赛亚书第4章第5节第6节那里说到，以赛亚耶和华必在整座锡安山，在会众之上，白天照云，黑夜发出烟和光，火焰的光，因为在一切荣耀之上必有华盖， 这要作为棚子，白天可以遮阴避暑，暴风雨侵袭时可做藏身处和避难所。那么因此像这种的遮盖的这种观念呢，阴蔽的这观念呢，是在形容一种象征性的形容神的恩典。那么说实在的，在这个地方神为约拿安排了这一颗蓖麻成为一种的遮盖，来阴蔽他免受太阳的这个照射。不但是一种实体上的，实质上有一棵树，更是一种象征性的，再一次的向约拿显明神的恩典，让约拿自己亲身的去体验神的恩典。所以他大大的欢喜，就是这样，他经历到神的恩典在这个时候对他的好。但是我们继续看，次日黎明，一天之间，一夜之间，过了这一夜之后，上帝就安排了一条虫子把这个蓖麻给咬死了，然后神又安排了很炎热的东风，使得他又在这个太阳底下发昏了，他又再一次的为自己求死。神又同样的来问他，你因这颗蓖麻这样发怒对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对的。这个顽固的心啊，真的是他仍然坚持他是对的，神是错的，仍然坚持他自己要死他都有道理的。那么耶和华怎么说呢？第十节，耶和华说，这颗蓖麻你没有为他操劳，也不是你使他长大的，他一夜生长一夜枯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就有12万多人，还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神再一次问他，你有任何理由发怒吗？你有什么理由发怒？约拿他仍然坚持他是对的，上帝是错的，我发怒至于死都是对的，死不肯认错。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第十节跟第十一节两个字都是爱惜，翻译成爱惜。这个爱惜这个字中文的这个好几本的翻译本都翻成爱惜呢，但是我总觉得爱惜这个意思还不够到位哈。如果把爱惜换成怜惜可能更好，就是说怜惜的意思就是说以一种怜悯的心来对待人或对待事情，这是怜惜，一个怜悯的心来对待。那么这个字它后面的意思是说，你对一件事情的怜悯心，怜悯到一个地步，你是带着眼泪啊，你就流着眼泪去来去看待这个事情或看待这个人，这个字原来有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他这里用怜惜来看，说约拿他怜惜这一棵树，那么神就问他了，说这棵树又不是你种的，也不是你浇水灌溉的，它一夜就上 一日之间长起来，一夜之间就死掉了。你这样子一个短暂的，一个你都没有用任何的劳力参与的这一棵树，你都会怜惜，那何况这个城呢？这城里面的这12万人，还有里面许许多多的牲畜呢？所以用这样子来相为一个对比，来告诉这个约拿，神的心到底是在哪里。那同时也会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我们可不可能有的时候也会啊怜惜一些东西多过怜惜人呢？我们有没有会珍惜一些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多过于我们周围的亲人？我们有没有怜惜一些我们自己所引以为可以享受的东西多过于怜惜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周围弟兄姐妹们的需要呢？当然我们都有很多的理由可以来作为我们的这个 justification 啊，我有我的需要，我有我的这个立场啊，我有我的理由等等啊。但事实上我们是不是可能落入这种需要？我们可能是不是可能是我们会因为爱自己多过于爱别人而忘记了去怜惜其他的人的需要？神在这里说，你都会懂得怜惜这一颗蓖麻，那你是否能够体会一下我去怜惜这个城跟着城里面的牲畜呢？那么在这里，这个里面的人，这里面的12万人不能够分辨左手右手。那么这里有一个方法，有一个说法是说，这个左手右手是指到这些婴孩，或者是还没有还不懂知识还不懂的不懂事的孩子们，他们不懂得左手跟右手。 但是我觉得一个更好的一个解释的方法是说到，这是一种希伯来文的一种的习惯用语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就是指到一个人，指到人他不懂得去分辨，他不会分辨，或者说他没有分辨好坏是非善恶的能力的这种人，他不懂得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愚昧，他没有这种分辨能力的人，就是不懂得分辨左手右手的人。因为在圣经里面还有其他很多的地方都讲到这种分辨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大卫曾经被一个基利人叫的巴西莱所善待，所以大卫就对这个巴西莱说，那么你不如到王宫里面跟我一起来住，我来供养你。那么这个巴西莱对王说，我说我都已经80岁了，我还能够辨别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吗？我都已经80岁了，我还能够尝出来这个食物什么是好吃什么是不好吃吗？那我不必到皇宫里面去了，对不对？所以用这个他不懂得分辨的事情。那么传道书里面还有一句话是说到，说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这个心脏是在一个地方的嘛，哪有又左又右的那么但是愚昧人的行径显出是无知，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他自己说自己是愚昧人因此说个不分左右这个东西呢，说实在的很可能就是讲到人呢没有这个分辨是非善恶智慧愚昧的这种的能力。也就是说尼尼微城的人，他们在从神的眼中来看，他们固然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是残暴的，是可憎的，但是从神的眼中来看，他们的光景却是陷入在一种不知道如何自拔，他们已经丧失了这种伦理道德正确抉择的能力。所以神看的时候说，除了我来伸手援救他们的话，他们别无拯救。但是约拿看见这些人，他看见的是他们这些残暴的行为，他们应该得到什么刑罚，他们应该是灭亡的。但是神同样的看见这些人，神看见的是他们的光景，神看见的是他们的需要，神看见他们的不能够自救，神看见是他自己愿意去救他们。这个就是神的恩典，在约拿这样子一种的对话中间很明显的，神在这里说，这尼尼微大臣中间不能够分辨左右手的有12多万人，还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怜惜他们吗？约拿看这些人，他们都是无可救药的，他们都是罪有应得的。 May just be done, right? Justice be done, right? 生意公章嘛。但是神看见同样的这些人，却怜惜他们，伸手拯救他们。我想约拿的心思当时可能是这样想，神啊，我承认我不完全啊，但是我也不坏啊，你施怜悯拯救我这样的人是应该的嘛，但是那些人也配你的恩典，有没有搞错，是不是？他心里面很可能会这样去想嘛，对不对？但是神就问他了，你有什么理由发怒？你有什么理由，你有什么道理说你可以不高兴？那同样的哈，我们也可以自己问问看，我们中间包括我在内，绝对包括我在内，我们中间有谁能够自信满满的说我配得神的恩典？我们中间谁能够问心无愧的说我和其他的人都不一样，我配得神的怜悯？其实很容易，我们很容易忘记，其实我们跟别人，我们那些我们看不起的人，我们那些已经有很深成见的人，其实我们跟他们没有太大的区别，没有太大的区别。今天神的恩典把我们召聚在一起，把我们称为他的子民，把我们召聚在这里成为一个教会，他是要我们在这里认清什么是罪，他要叫我们在这里宣告什么是罪，他也要叫我们在这里去宣告认罪悔改。但是 full stop， 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要做的攻击是认清什么是罪，然后宣告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认罪悔改，蒙神的恩典来得救。 full stop， 就停在这里，不要再多说了。再多说我们再去分哪些人值得，哪些人不配，那就是我们僭越了神的地位，我们就成为一个审判官了。 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公义来代替了神的公义。因为神的恩典在哪里展现呢？就展现在他去拯救 那种失丧败坏邪恶的世人，是完全超乎我们所能够想象的。约拿在这个时候他不肯怜惜这个与尼尼微城的人，但是有一天700年以后，神差遣了一个真正的先知，这个先知来，他怜惜世人，他怜惜耶路撒冷城。他来到这个耶路撒冷面前，他也看见这耶路撒冷的人里面充满了邪恶，充满了暴力，他也看见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人也值得，也配得神公义的审判的，但是他却为这个城而哀哭。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是想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可是你们不愿意。耶稣基督来，他怜悯耶路撒冷，他怜悯犹大，他怜悯撒玛利亚，他怜悯地极的人，怜悯了你跟我，他召聚我们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充分明白了神是乐意施恩慈施怜悯的神。整本的圣经的记载，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指向那位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完全遵行了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恩惠怜悯跟慈爱，拯救了我们这些失丧的人，拯救了我们这些原本是不配得神恩典的人，本来是落在神的刑罚中间的人。所以因此使徒保罗他说了一句话，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他说，弟兄们，你们想一想，你们的蒙召按照人的观点，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地位的也不多，但是上帝拣选了世上愚拙的，为了使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为了使强壮的羞愧。上帝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一无所有的，为要废掉那样样都有的，使凡有血气之躯的，在上帝面前一个也不能够自夸。弟兄姐妹们，我们蒙召，我们蒙了神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值得，我们配得，我们有什么好的地方，而是因为我们是愚拙的，是软弱的，是卑贱的，是被人厌恶的，是一无所有的。所以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自夸的，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地位可以站在这里去论断任何我们周围的人，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教会的群体中间，我们千万要懂得不要去定下一种按照我们自己的一些标准来衡量周围的弟兄姐妹，不要衡量我们周围弟兄姐妹们他们爱主的心，不要去衡量我们弟兄姐妹们他们侍奉主的心，不要去衡量，用我们的标准去衡量弟兄姐妹们他们是否真正认识神的恩典的心，不要去衡量，不要去比较。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可以自夸的，我们一旦落入自夸，我们就离开了神的恩典。所以保罗他自己非常清楚，他说这话可信，值得完全接受，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是要拯救罪人，而在罪人之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好让基督耶稣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完全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如果保罗说都说他是罪魁了，那我算什么，对不对？你知道吗，在这个在美国田纳西州呢，有一个教会叫做 Emmanuel Nashville Emmanuel of Nashville， 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个这个 Emmanuel 的教会呢，是个创办人的叫做 Ray Orland。 那么 Ray Orland 呢，是一个我所谓的牧师学者啊，他是一个很好的牧师，但同时也是个学者，写了很多很有深度、很能够帮助人的书，也写了一些注释书。那么 Ray Orland 呢，他创办了这个Emmanuel Church 以后呢，以马内利教会，他就在这个教会的这个卡片上面呢，印下了一段所谓的以马内利宣言他们用这个小卡片呢印了三句话来邀请 外面的人来参加他们的教会，来教会聚会。那么这三句话是什么话呢？他的所谓的 Emmanuel Mantra 啊，就是以马内利宣言。他说：第一 ，I'm a complete idiot。第二 ，My future is incredibly bright。第三 ，Anyone can get in on this。意思就是说，我是一个彻底的愚妄人，但我有一个奇妙光明的未来，每一个人都可以同样得着。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想过，你们的牧师是一个愚妄人？我不是说郑牧师，也不是说李牧师哈，我是说站在这里的这个，站在这里的牧师是一个愚妄人。那如果按照他这个说法的话 ，I'm a complete idiot。还好没有人点头啊，不然我就崩溃了。不过说笑哈，说实在的，从福音的角度来看，从神的这个恩典跟怜悯的角度来看，我觉得 Ray Orland 就把整个福音的精义就浓缩在这三句话里面。 We are complete idiots. Our future is incredibly bright. Anyone, all men and women can get in on this. 不是吗？我们教会的使命不就在这里吗？我们在这里就是要神召聚我们在这里成为一个教会，要我们认清什么是罪，让我们宣告什么是罪，要我们认罪悔改，以至于我们能够在借着耶稣基督救赎得救，然后要把这个信息宣告出去，叫更多的人能够因着这个信息而得着这个救恩。上帝是有恩惠有怜悯的上帝，他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会改变心意，不降灾难的那位上帝。上帝差他的独一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就了救赎，施上世人的这个恩典，就是展现于神竟然会乐意拯救那些背逆他与他为敌，明明知道他却不将他当作神去荣耀他，反而用虚妄来代替他的真实去敬拜侍奉那受造之物，又故意不认识他，去存邪恶的心，去行各样不合理不义败坏的事情，这样的一个世上的世人。神爱世人是爱这样的世人，神拯救的世人是这样的世人，是这样的你跟我。这是神的恩典，在这样的恩典的认识之下，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自夸，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说或者批评，或者说是去衡量我们彼此之间在神的面前我们蒙恩的地位。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作为都不同，神在每个教会里面的作为也都不同，但是如果我们都肯服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肯在神的恩典中间自己个人去更多的像约拿这样经过一些不同的试炼，更多的去经历神的恩典，我们整个教会整体的不断的去经历神的他的恩惠跟慈爱怜悯，我相信神会透过我们使得更多的人能够经历到能够得着神的恩典。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使命不仅仅是在这里自己在家里面享受神的恩典，我们不过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然后经过我们成为一个管道，让这个恩典再流出去。所以今年新的一年开始，让我们不断的自己去更多的去体验神的恩典，也能够让神的恩典透过我们能够流到外面去，让更多的人得着这个恩典。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吗？